谢谢主，每逢我们来到主的殿中，主要将他自己宝贵的话语赏给我们，使我们的心里有力量，因为出于神的话，每一字每一句都是有能力的。今天要给大家分享雅各书，无论如何要坚信依靠主，无论如何要坚信依靠主，跟你边上的人说，无论如何要坚信依靠主。无论如何，要坚信依靠主。当你下定这个决心来聆听神的话语的时候，神就将祝福给你。你预备好你的心，要领受神在你生命里面的工作。你的心就是好土，神降下的大雨就在好土的里面产生作用。再说一次，跟你边上的人说，无论如何，我要坚信依靠主。阿门，阿门，哈利路亚！我们今天要从雅各书里面来思考这个问题。雅各书是雅各写的啊，所以这是我们一个很基本的认识。雅各书的作者就是雅各。那么雅各是个什么人呢？他是耶稣肉身的弟弟，我们也可以说是兄弟，但是他一定不是兄，他是弟啊。所以雅各是耶稣的兄弟，是耶稣的弟弟。这一个弟弟，在耶稣升天之后，在教会界里面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影响力。哦，那我要先说明一下，圣经里面叫雅各的人很多。你知道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个不是这个雅各。那你也知道，耶稣有三个很心爱的门徒：彼得、约翰、雅各。那写雅各书的雅各也不是这个雅各，写雅各书的雅各是耶稣肉身的弟弟。这一位弟兄在《使徒行传》的里面，我们就看见了他的重要性。那我们不疑惑，因为耶稣所心爱的那三个门徒当中的雅各，已经很早就被希律王处死了，所以他很早就殉道了。所以这一位雅各，我们看见他的重要性是在《使徒行传》的里面。当他们遇见了一些难题，不知道怎么样来解决一些教会伦理上的问题、一些真理上的纠结、一些神学上的问题，雅各就是当时能够带领大家来解决难题的一个人，主持耶路撒冷会议，给我们立下了在新约时代，我们这些外邦人信主以后所要遵行的几件事，几个大原则。所以雅各在当时的耶路撒冷教会里面是一个举足轻重的领袖人物。那么雅各书是雅各写给散住在各处12个支派的人。那这个意思就是，这一封信是写给犹太人，是犹太人信了主以后，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成为了基督徒。那这一些犹太人，他们需要安慰造就。雅各写这一封信是来帮助散住在各处的犹太人，12个支派就是犹太人的12个支派。所以，我们从这样子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里面，有一些的思考。犹太人是读过旧约圣经的，他们对于律法书、先知书是很清楚的。他们从小在会堂里面敬拜主，他们明白这一些的事，但是却不真实的明白。所以，雅各书跟其他的书信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就是雅各书非常的看重信徒生活的日常，所以雅各书是一本实用性很高的一本书，让我们从雅各的书信的里面知道，我们这一些已经明白道理的人，在生活里面，在日常里面有一些什么当遵行的，当要改变的。所以我们在雅各书里面非常熟悉的一些的说法， 就是你知道，雅各提出来，信心和行为是并重的。你有信心，我有行为，这是雅各的名言。所以，信心不能够脱离行为。一个人在信仰上、在知识上长进，但是在行为上必须是相配的，是有所展现自己的信心的。那么，所以我们就知道了，雅各说，听到还要行道，这是我们教会的名字的来源。我们不只是一个听到的人，每个礼拜天我们到神的殿中来，坐在这里听很多的信息，我们听好的信息，我们都成为这个信息的评论家了。我们一听就知道这个讲道人的斤两。不是的，雅各说，不是只是让你来听到，你听了很多的道理，重点是要行道，听到还要行道。你听到不行道，走开来就不记得了。这个是雅各在雅各书里面给我们的提醒。雅各同时也提醒我们在教会的里面要怎么样的彼此沟通，比与人要怎么样的交流，要应当用什么眼光来看待教会里面的人，出出入入的人，你要怎么样来用正确的眼光、正确的态度来面对，所以雅各书是一个实用性非常高，帮助我们信徒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活出信仰的一卷书。那我们今天只从一点点它的开头的几句话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的信心怎么样能够坚固不动摇？我怎么样在无论如何的环境之下，我能够坚心倚靠这一位神，因为我们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没有人相信信了耶稣以后就一帆风顺，再也没有艰难。圣经里从来也没有应许我们信了主以后天色常蓝，始终晴天并没有，所以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来坚信依靠这一位神而不动摇呢？我们就从雅各书的开头几句话来看，请我们一起来看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四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请。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我们要从这几句话的里面来看到三个重点，来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不是一帆风顺的里面，不是在天色常蓝的里面，我们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的信心常蓝，坚心倚靠我们的神？第一个重点在第二节。第二节里面他说：“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所以第一个重点是要看为喜乐，要以为大喜乐。以为的意思就是改换眼光，认为这是喜乐。在什么情况呢？在百般的试炼中，并不是在顺境的里面你可以大喜乐，在顺境的里面喜乐不必人教你，在顺境的当中你欢喜庆祝，不需要任何一个人教导你，唯有在逆境的当中你需要改换你的眼光，所以第一个重点是看为喜乐，认为喜乐。英文的圣经是你要认为它纯粹是喜乐，你要认为它是纯喜乐，就是喜乐的意思。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非常美好的一个祝福。有一版的英文圣经说得更有意思，他说，无论是多么大的试炼艰难，你要看你自己是幸运 要在这样子的情况下看为是幸运，所以他就把喜乐的心解释出来。你怎么样会喜乐？因为你觉得我好好命哦，我的命真好，我运气真好，哎呀，这个真幸福，这个真好啊，这个东西真好啊，这个环境真顺利呀，这个整个的过程真好啊。当你觉得很好、很好、很好的时候，那一个心境就是我觉得我真好命，我真幸运。什么时候在百般试炼中，在极大的困苦艰难当中，我要改换我的心境，改换我的眼光，就是一般人说的逆境是祝福。困难是化妆的祝福，所以第一个要点是我要看这一件事为喜乐，我要看这个百般的试炼，这一个艰难跟困苦为我真幸运。第二个重点是在第三节，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要点呢？是你要认知一件事，你要认知我的心，我的眼光改变了，我的头脑要改变，我的头脑要有一个清楚的认知，就是我知道，我知道，我确信这一个试验是我信心的考验。当我通过了这个试验以后，我会生出一个美好的品格，叫做忍耐。这就是我的认知。我要认知这一件事，而不是好像被逼的说你要喜乐，你要喜乐，你要常常喜乐，你要喜乐，在患难中还要喜乐。你觉得这个是不是一个麻醉呀？不是，是一个你经过理性思考以后的喜乐。你的理性思考让你知道这一件事是在试验你的信心，你的信心经过的考验，经过的锻炼，你会产生忍耐的好品格，也就是你要经得起千锤百炼，这样子的信心是真实的信心。你在顺境的当中说：“哎呀，我信靠神，因为我的神给我好吃、好喝、好用，我的神给我各样的祝福，这个神真好。”你的信心是没有经过锻炼的。当你历经了许多的艰难困苦的时候，你的信心经过千锤百炼，就成为金晶，你的信心就不一样了。那是真实的信心，你也产生了一个忍耐的好品格。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的当中，你的忍耐的品格，你的信心要显在哪里呢？一件事就是不靠车，不靠马。诗篇二十篇里面，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哈。诗篇二十篇的经文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是我要提到耶和华我神的名。我怎么会呢？我怎么能够别人靠车靠马，我就不靠呢？因为我知道我的神救护他的受膏者，因为我知道他必从他的圣天上应允我，因为我知道。”他必用他右手的能力救护我，所以有人靠车，有人靠马，有人靠东，有人靠西，有人求爷爷告奶奶，我不用。我要提到耶和华我神的名，我不是靠地上这一些有形的利器，靠车、靠马这一些有力的器具，这一些有力的人士。我不是靠这一些有力的证照，我是靠耶和华我神的名。我不是说我们不要有人际关系，我不是说我们的父母不可靠，我不是说那一些想要帮助我们的人都存坏心，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去考证照， 我是说，我们不靠这些，我们即便有这个，但是在困难危险的当中，在我急迫的需要的当中，在我艰难困苦各样的试炼临到我的时候，我要提到耶和华我神的名。当我这样的时候，我就不因我的环境而改变我的心境，我的环境更加的使我来倚靠我的神。在艰难困苦的当中，我面对他，我提到我的神，我就平安度过。所以这一些艰难困苦是给我们带来生命的祝福的。逆境是我们获得知识的最高学府，艰难困苦的难题是我们取得智慧的门路。你看诗篇，大卫王写了这么多美好的诗篇，你以为他云淡风轻，每一天都在歌颂阳光美丽，每一天都在歌颂花草的绽放，每一天。他的每一个诗篇都讲这个吗？并不是。你读他的诗篇，你就发现他的艰难困苦多得不得了，有成万的百姓来围绕我攻击我，每个人都嘲笑我说你的神在哪里？这叫做逆境。但是在逆境的当中，大卫王说。救恩守护我的神，愿我的神被高举，我因我的神而高兴欢喜。他写出美好的诗篇来歌颂他的神，他的诗篇在他艰难困苦的当中写成的。所以，我们看到大卫王那么多的诗篇，我们喜欢读他的诗篇。你知道他的诗篇字字句句是血和泪。是在艰难困苦当中琢磨出来的人生，他很愁苦的。我的愁算什么时候才能够结束？我的愁苦什么时候才能够结束？我的仇敌要胜过我了，但是我以你为我的喜乐，是不是？我要依靠你，因你的救恩而欢乐。我们读那么多美好的诗篇，是他在困苦当中写出来的。耶和华，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磐石，我的力量啊！我赞美你，怎么写出来的？是当他被追杀的时候，当他被儿子背叛的时候，当他走投无路被拒绝的时候。他深刻地体会到，这一位神是他的力量，是他的磐石，是他的山寨。他的诗篇成为我们今天借用的力量。当我们在困苦的当中，我们用他的诗篇得到很多的安慰。诗人的诗是在艰难困苦当中体会出来。琢磨出来的，不只是大卫王是这样，许多的人世间的诗歌都是这样出来的，不是在云淡风轻、日日天蓝的情况下写出来。有一个很有名的人，他写了一首诗，许多人喜欢传颂。这个人名字叫林徽因，他写了一首诗，大家觉得，哎呀，写得真的太棒了。他说：“左眼没见过右眼，却陪他一起流泪；左耳没见过右耳，却陪他一起聆听这个世界，美不美？哎呀，这个诗篇真的，这个诗句真的多美！怎么写出来？是在他极其孤单、思念他远方的爱人，却不得见他的时候写出来的。所以他说。”我不能看到你，但是我抬头看天空，我就知道，不管在哪里，我们同有一片天空。哎呀，美得不得了！诗从哪里来？ 从极其艰难、困苦、孤单、无助、痛苦的里面来的，不只是美而已，是生命的提升。所以，当我们在艰难困苦的当中，我们存着一个喜乐、忍耐，这一个忍耐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为美好的品格。提升我们这一个人对人生的境界，不是有一句很出名的话吗？说如果你娶了一个贤妻，那你是一个幸福的男人；如果你娶了一个悍妇，那么恭喜你，你会成为哲学家。你就对人生会有许多的思考。我们女生可以笑一下自己，我们多有作用。我们是贤妻，那个男人好幸福；我们如果是悍妇，他就成为哲学家。弟兄们，不要灰心，你娶的是贤妻，或者你娶了一个悍妇，都与你有益处，你都要为此献上感恩。那么，最近台湾连续的刮台风，很紧张啊，很忙乱啊，连续的放台风假，老板痛苦得不得了。因为活没人干呢，一大堆的活，你要放台风假不能不放，你不放台风假就是违法，因为你伤害你的员工的性命啊。所以风调雨顺是我们的所求，风调雨顺，日子过得很安逸，我们说，哎呀，太棒了，真是太好了，日子过得好。那在地震中呢，在台风中呢，你是怎么样？抱怨连连吗？很多人抱怨，但是更多数的人是在这个台风的当中学会了淡定。你看到台湾的人，不论是刮台风，或者是地震，或者是整个的岛被包围了，你就发现台湾的人都很淡定。我就思考，为什么台湾的人会这样子的淡定面对他们的艰难困苦呢？艰难困苦是经常的。几十年来，那个困苦都没有减少过。台风一年要来好几次，哪一年如果台风没有来，你就知道会有一个结局，就是第二年干旱没有水，水库里积不了水，台风会给台湾带来极大的雨量。那台风到底把台湾人造就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发现，台风让台湾的人操练忍耐和老练，台风非常的强烈，措手不及，到处灾害。没隔多久，台风又来了，就发现它改变了，它就汲取上一次台风的教训。上一次台风把玻璃都刮坏了，我们这一次在台风来袭之前，赶快在玻璃大片的玻璃前面做铁门。挡住那个风，让风不要让脆弱的玻璃破碎。上一次的台风让我们的家淹了水了，进水了。我这一次听到台风消息，我就赶紧在我家的门口把沙包堆好，把贵重的东西搬到高处去，减少损失。所以每一次的台风让他们有所学习。就防护台风，那地震没办法防护，但是就学习在地震的当中，怎么样能够让灾害减到最低？当地震来的时候，怎么样保护自己？平日怎么样布局自己家里面的东西，让东西都要稳固，不被震倒。那一些微微可及放在高处的东西要清好。要清理好，让它稳固。这就在他的生活的当中操练他的能力，操练他的老练成熟。所以大难来临的时候，你就看见他带淡定。有国外的记者很喜欢来采访台湾，当他们面对极大的艰难困苦，整个岛屿被包围起来的时候。外国的记者就要来看看台湾人惊慌成什么样，就发现台湾人日子照样过，好像没那回事一样。 这就叫做老练跟成熟，这就是在困难的当中所培养出来的忍耐跟老练。当你忍耐，当你老练的时候，你就淡定。如果这一次又发生了损失，我下一次再改进，我的能力就提升。弟兄姐妹，这是不是逆境带来的祝福呢？是不是在逆境的当中，我忍耐，我产生出来的老练？所以台湾人有一句话，八个字。我从小学这八个字，就发现这八个字在台湾已经产生效用了。这八个字叫做“装进自强，处变不惊”。当你把自己的各方面调整好，那一个惊慌来临的时候，变化来临的时候，不用惊慌。这八个字台湾人很熟，装进自强，处变不惊，我们就看见了它的成果。所以在这个忍耐的当中，我们在这个试炼的当中，我们的信心经过考验，你就产生出来一个忍耐的好品格。但是这个过程是不容易的，这个过程里面可能会产生许多的试探跟诱惑，所以我们看到在第12节的经文里面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当一个人在各样的考验、试炼的当中，紧紧地抓住神的时候，神帮助他忍受试探。试探是不可少。你在艰难困苦的当中，你的信心会摇动、会摇摆，是很有可能的。你要坚持不说谎话，你要坚持不收受贿赂。一定边上的人不是给你鼓掌的，边上的人是嘲笑你的，是扯你后腿的。这个就是试探来临。当这个试探来临的时候，你能不能够坚持不随从这个世界，乃坚守神的道？在你忍耐、你信心试炼的过程当中，你能不能够忍受呢？当你能够忍受，你通过这个试炼，你就得到生命的冠冕，这是主所赐给你。所以我们在忍耐的过程的里面，信心接受考验的过程里面，是有很多的挑战的。你穷到一个没办法的时候，你说一句谎话，那一个困苦会过去。那你能够坚持不说谎话吗？当你坚持不说谎话，神就把富足给你，神就给你开路。你能够坚持不收受贿赂，神就恩待你。你能够坚持不随从恶人的计谋，不落入试探的网络，神就把生命的冠冕给你，而且就在前面开路。所以我们就看到，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就给我们说得很清楚。哥林多前书里面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我们常常觉得自己很贫穷，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十分之一奉献。我们很贫穷，所以我们得说个谎，来得到房屋贷款的通过。但是，当我们坚持不说谎话的时候，房屋贷款会有路可以走，神会解决你的贫穷， 当你坚持十分之一奉献的时候，你就看见神在后面给你开路。这是许多弟兄姐妹的经历。有一个姊妹非常的困苦，困苦的原因是她的丈夫投资失败，困苦的原因是她的丈夫还有坏习惯。除了投资失败，那是大钱，在小钱上也不断的失败，因为想要去驳回，想用小钱去赢得那一个赌博，所以他们家就极其的贫穷。有人知道他的贫穷，因为他们一天一家人贫穷到一个地步，一天一家人只有20块钱，20块钱夫妻两个人一人分10块钱。丈夫带着10块钱出门去上班，妻子拿着10块钱在家里喂养孩子。10块钱过一天，非常的困苦。有人知道了，就给他了一笔奉献。他一天只有10块钱啊，听清楚了，人给他的奉献是200块。教会的秘书就通知他说：“请你来教会一趟，拿一笔钱，就把这个奉献转给他，200块。他拿到这200块，痛哭流涕，没有看过这么多钱，很久没看过这么多钱。200块怎么处理？十分之一多少？20块，20块是他们两个人一天的生活。”人给了他200块，他立马拿出20块，十分之一奉献，向主献上感恩，谢谢主，有人这样爱我。神后来给他们开路，她的丈夫就脱离了那个坏习惯，不再去以为我花一点小钱可以赚大钱，不再错误投资，本本分分，好好的工作。现在两个孩子都大学要毕业了，在教会里面有非常好的服侍跟参与。神是开路的，在我们受不住的时候，神必定为我们开道路。所以不要屈服于那个试探，无论这个试探从环境来，从自己的心怀意念来，从自己的侥幸来。从自己的小气而来，都不要屈服在那个试探。通过了这个试探，就得着生命的冠冕。所以，神要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胜过试探，胜过一切的诱惑，是我们受得住的。第三个要点在第四节。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忍耐，忍耐，忍耐，要忍耐到什么时候呢？忍耐，忍耐，忍耐也当成功的意思是坚持到底。忍耐也当成功的意思是坚持到底。所以，当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我们在忍耐的当中，我们在调整我们的心态的当中，有一件事重要，就是坚持到底，不半途而废。我忍耐了90%，最后的10%我不想忍耐，功亏一篑。忍耐当成功，就是忍耐要坚持到底，我们就成为完全毫无缺陷，就完美了。雅各在这一件事情上给了我们一个比方，在第5章的第7节、第8节里面，雅各给这个坚持到底做了一个比方。第7节，弟兄们呐，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呐，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 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所以在这里，雅各给我们一个比方，是讲一个在农地里面干活的农民。他说，这个农民都是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他不会今天到地里面去看没长大，明天去看没长大。后天去看没长大，他就不干活了。他努力的干活，一直坚持，一直忍耐。他在等地里面宝贵的出产，因为他知道我这样子的努力，我这样子的忍耐，我这样子的坚持，我等什么？我等他的收成。那个收成是我现在撒种看不见。这一个收成是我现在除草也看不见的，这一个收成是我现在每一天去浇灌也看不见，但是我知道有一天会收成。所以，英文圣经里面是这一节的经文是说，弟兄们，你们要忍耐，要怎么样忍耐？提高你的盼望，让你的眼光 keep your hopes high。要让你的盼望提高，我们的盼望常常都在眼前。而我今天浇水浇好了没？我浇满了没？这个水都不够，我看的是我的眼前。我今天除草，这个草很难除，我看的是眼前。我今天来观察我种的苗，这个苗今天这么大，明天还是这么大，后天来看还是这么大。因为你的眼看不见它细微的成长，但是雅各说，提高你的盼望，keep your hopes high，让你的盼望不是只在你眼睛所看到的这几公分的苗，不是只在你眼睛所看到的那个田里的水，不是只在你所看到的那一粒的麦穗，而是 keep your hopes high，让你的盼望要提高，你就看到3个月、半年以后，那个地里面宝贵的出产。所以，我们面对我们的难处，也当这样子的忍耐，坚固我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主来的日子近了，好像让我们觉得世界的末日到了。如果是世界的末日到了，你就不用干活。躺着等就好。主来的日子近了，有许多重的意义，其中有一重是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就是因为主正在你的边上。你记得吗？腓立比书的第4章里面说：“你们要喜乐，我劝你们要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让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这是讲的什么呢？主已经近了，就是说主正在你的旁边，所以你可以喜乐。主正在你的边上，所以你欢喜。你不是靠你自己喜乐，你是靠主喜乐。所以人就看见你的谦让，看见你的柔和，体会了你在神面前的降服，因为主已经近了，主正在你的旁边。The Lord is at hand。主就在你的边上，主正在你的旁边，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有盼望的原因，因为主正在这里。除了要忍耐，除了相信主正在你的旁边，除了你知道信心经过了试验，你就会得生命的冠冕，还有一件事。是在我们忍耐、等候、坚持的过程里面，雅各提醒我们，在第5章的13节到16节，他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 他如果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这是说的什么呢？这是说你要去寻求别人的帮助，要请求代祷的帮助。在你坚忍的过程的里面，不是那么容易。在你忍受、忍耐、忍受这个环境的艰难困苦的过程当中，你要坚守你的信心，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的。你需要请求别人的代祷，你需要请求别人的帮助。好多时候，我们不请人帮助，我们自己闷着头，一直闷着，一直闷着。也没有人知道你的困苦，没有人知道你现在的艰难，没有人知道你心里面的纠结，你就自己闷着闷着闷着。雅各说，你要请人代祷。一个不肯告诉别人你的困苦的人，不好意思，我这样子说，是表示你这个人有自我隔离、自我封闭、狂妄自大的危机。你觉得我不必请别人祷告，我自己祷告就行了。当然，我绝对相信你的祷告神垂听。但是，你是不是有别人帮助你，和你一起祷告，一起来奔走天路，轻松一点呢？一个人可以追赶1000个人，2个人可以追赶10000个人。你请那一个人跟你一起祷告。神给你的力量是10倍，神使你的轻省是减半的。分享的快乐加倍的多，分担的痛苦减半的轻，格外的轻。一个人追赶1000个人，你很能；但是你如果跟别人一起祷告，你们2个人可以追赶10000个人。所以，不要把自己隔离起来，不要自以为行。很多我们不找别人代祷的人，其实你在神的面前也不一定是一个祷告的人。你不向别人求助，很多时候你也不向神求助。雅各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要请教会的长老。来祷告，不是教会的长老特别有能力，而是你要告诉人，请牧者来为你祷告，请弟兄姐妹来为你祷告。抹油不抹油是一个形式的问题，不是那个抹油的形式能够使你得救，而是大家一起来到主的面前，该认罪的该认罪，该歌颂的该歌颂，该祷告的该祷告，该彼此。求原谅的彼此求原谅，然后彼此代祷，因为一人所发出来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当我们彼此认罪，求主饶恕赦免我们，手拉着手一起好好的来祷告的时候，那一个祷告的力量是有功效的。所以雅各在这里就提醒我们：你自己闷着头受苦。是也很好，你可以操练忍耐，但是你在受苦的时候也别忘了有弟兄姐妹愿意陪你一起祷告，他愿意与你一起走过这一个艰难的路。如果我们什么都不用，我们就比耶稣更厉害了。耶稣在马太福音的26章里面还都说了，我心里很愁苦，请你们跟我一起祷告。马太福音的26章，耶稣带着门徒在圣餐之后，他们去到客西马尼园祷告。耶稣知道那将要来的马上就要来，那将要来的就是他要被鞭打，他要受死，死在罗马人极其残酷的刑罚之下。他以一个完全的人。面对这样子的未来， 他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我非常的痛苦。我在祷告，你们可不可以跟我一起祷告呢？”如果耶稣需要向他的门徒说：“请你们和我一起祷告，我们比耶稣更坚强吗？我们比耶稣更勇敢？”我们不需要人跟我们一起祷告吗？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在困苦的当中向人发出代祷的呼求。耶稣需要，我们也需要。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一切，他受的苦不是我们能够受的，他心里面的忧伤不是我们能够明白的。他向我们发出这一个呼吁：你愿意跟我一起祷告吗？当我们愿意跟耶稣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体会耶稣的心。当我们被邀请，或者我们邀请人跟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体会了那一个人的困苦。求主帮助我们。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众人的罪。他很孤单，因为他的门徒睡着了，没有一个人跟他一起祷告。他仍然坚持到最后，他仍然坚持到底，完成救赎的大功，把我们这一群人从胆怯的里面释放出来，从自私自大、自我狂妄的里面释放了出来。他仍然为我们成就了救赎，他仍然坚持到底。谢谢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我们的主。我们一起站起来，为自己来祷告。我不知道你觉得，你是在顺境中，还是在逆境中，你觉得诸事都顺利，感谢赞美神。你觉得你信了主以后，真的一帆风顺，感谢赞美神。你真的发现你在主的面前尽心尽力的侍奉主，主真的给你各样的好处，感谢赞美主。你看得对，这些都是神给你的祝福。谢谢主，让你的心始终在主的里面有喜乐，为此献上感恩。如果你现在是觉得我极其的困难，我信了这个主，怎么一直这么不顺利？请你改换你的眼光，相信这是神要给你的祝福。相信你改换你的眼光，看为大喜乐，那一个艰难困苦就成为你信心的试炼，给你带来祝福。我们一起同声开口，为自己的顺境、为自己的逆境一起来祷告。Hallelujah！哦，我的主，我的神，是的，我要祷告在你的面前，我要向你来献上我的感恩。哦，我的主，我的神啊，是的，我谢谢你，是的，主，我赞美你。哦，主啊，让我走过了那么多的艰难的路程。主啊，谢谢你让我没有在这一些艰难困苦的里面跌倒。哦，主啊，我几乎要失脚，你把我扶起来。哦，主啊，我几乎胜不过的时候，你让我靠着你胜过。哦，我的主，我的神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我的主，哈利路亚，圣灵，我谢谢你，赞美耶稣。哦，主啊，让我能够如今走到这地步。哦，主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哦，主啊，让我经历你给我的各样的赏赐。我主感谢你，主，我赞美你，哈利路亚，谢谢主，在我的生活当中有平安有顺利，我感谢赞美你，哦主啊，谢谢你让我常常经历一些的挑战，我自己通不过的事，哦主啊，我没有办法解决的事，主啊，我感谢赞美你，哦主啊，让我在那一个当下，我可以依靠你而过来，哦我的主，我的神啊，纪念我的弟兄姐妹，保守眷顾我们，哦主啊，让我们看见一切的顺境是你的恩惠，哦主啊，让我们走过那一切的悲惨 走过那一切的痛苦、纠结、艰难、困苦、失落。哦，主啊，是的，是你陪我们走过。哦，我的主，我的神，我感谢赞美你。哦，主啊，为我的弟兄姐妹，我感谢赞美你。哦，主啊，他们在暗中所流的眼泪，没有一滴你不宝贵。哦，我的主啊，谢谢你，赞美你。哦，主啊，让他们的艰难困苦都成为他们生命的祝福，给他们带上的生命的观念。哦，我的主，我的神，我感谢你，我赞美你。哦，耶稣，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在他们身上成就的美事。哦，我的主，我的神啊，带领他们脱离这个困境，艰辛依靠你，走出这个困境。我的主，我的神啊，使得他们现在所面对的困难，主啊，你知道。哦，主啊，他们现在所面对的挑战，你知道。哦，主啊，坚固他们的心，坚固他们的心。哦，我的主，我的神，祷告你，让他们专心依靠你。哦，主啊，使得让他们的信心能够经过试炼，成为晶晶。哦，我的主，我的神，祷告，感谢赞美你，谢谢我的主，赞美耶稣，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弟兄姐妹，你要为你自己祷告，你想一想。你在这一个艰辛依靠神的过程当中，你有带祷的同伴吗？那个跟你吃喝的人是你的带祷同伴吗？常常在你生活当中出现的弟兄姐妹是你的带祷同伴吗？你愿意跟他一起祷告吗？你愿意把你的困难跟他分享吗？你愿意成为那个为别人带祷的人吗？为自己祷告，你需要有代祷的同伴，你需要有一个分担你重担的人，一起为你自己祷告。你要把你的艰难跟他分享，请他为你祷告，请他为你祷告，请他和你一起祷告。我们来祷告主，哈利路亚，为你自己来祷告。你要有一个这样子的人。求主帮助你，要有一个这样子的人。Hallelujah，耶稣，我祷告，感谢赞美你，我的主。哦，耶稣，耶稣，我谢谢你帮助我们的弟兄，帮助我们的姐妹，愿意把自己的难处分享。哦，我的主啊，愿意把自己的难处跟别人交流。哦，主啊，让我们愿意告诉人。哦，主啊，让我们愿意告诉人，请求代祷。哦，主啊，让我们愿意请求代祷，让我们愿意请求代祷，走出我们的自我隔离，走出我们的狂妄自大。哦，主。主啊，是的，让我们愿意。哦，主啊，我祷告你，谢谢我的主。哦，我的主，我的神啊，是的，让我们成为一个代祷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请求代祷的人。哦，我的主，我的神啊，仰望在你的手中，赞美耶稣，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谢谢我的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跟你边上最少五个人说，无论如何，我艰辛依靠主。跟你边上最少五个人，跟他说，无论如何，我艰辛依靠主。无论如何，我艰辛依靠主。无论如何，我艰辛依靠主。好，弟兄姐妹，请坐。